我来念一次，你们大家跟着我看。彼得前书第二章一节这么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别。他们这样绊别也是预定的。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我们以下要聆听话语，就求圣上的灵借着不配的器皿，能够将天国的这个美好的福音、神的心意能够讲解出去，让这些话语出去的时候能够落在那些好土的心中，能够生根，能够发芽，能够成长，结出各样的美善的果实。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耶稣基督。尤其在这个圣诞节的之前，我们纪念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我们而死，也为我复活，有一天要再一次的来接我到天父那里。求神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把你有我当听的主来听，让我们的生命是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之上，让我们的生命是稳固的，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动摇，不会因为我们的心里的情绪不定而动，因为是永不改变的事。让我们真的像活石一般的，能够在这个地方被主耶稣基督建造成一个圣洁的圣殿，就吸引众人来到耶稣基督的国度。求神你就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今年又出了一部的电影叫《Ben Hur》冰汉，我们在台湾的时候翻译成冰汉。那我稍微去查了一下，就是第一部电影是那个切尔登在 Houston 演的，啊，就演摩西那个人演的，哇，演得真好。那我再查了一下，那部片子是真久，是1959年的电影，你们可以网络可以去看，我可以建议你们去。然后今年有一个新的版本是2016年的冰汉。那这个故事呢，我在这个礼拜就特别去看了，我也鼓励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电影呢，里面有三个主角，一个是隐藏的，两个是很明显的主角。那其中一个主角是坏人呢，那罗马人，那罗马人就是坏人，罗马的军人。那另外一个主角是犹太人，犹太人就好了，犹太人一个贵族。那他们原本两个是这个犹太的贵族的父亲收养了这个孤儿罗马，故事是这样子。那两个是变成亲兄弟，非常的友爱。结果不知不觉呢，这个罗马人就感觉到他好像不属于这个所谓的犹太人，然后他拜的神跟他们犹太人拜的神又不一样。所以他认为我要靠着我个人的努力去追求我的生命，他就去打仗。 一直打打打打打，百战百胜，结果你官就一直升官，就有一天衣锦荣归，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就来到他的兄弟的家。那这个犹太人是贵族，虽然他们那个时候犹太是被罗马人统治，可是罗马人对那贵族还是有点尊敬，所以呢，他也不参加那些反革命分子，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很多是革命分子，专门是暗杀罗马人的，他都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他说：“我要维持我的传统，我维持和平，建立我的家族，这是我的优先次序。”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主角呢，就是耶稣基督。这故事把耶稣基督也穿引在里面。那耶稣基督呢，就在世上传道，要以神的爱呢，要来建造别人的生命。这故事就要演进了，演进了。当然最刺激的一场就是在罗马竞技场，他们就是骑那个马车，就是赛马这样子。然后呢，赛马呢，因为这个犹太人呢，不小心，故事的开始不小心被罗马人来破坏，那破坏呢，他的一家就家破人亡，他的母亲跟他的妹妹被丢到大麻风的地方，就长了大麻风。那这个男主角呢，被就下放去做那个战船的，在下面摇船的，就战船就跟别人打仗中间就整个。全军都覆没，他就死里逃生，就他就遇到一个阿伯人，有赛马的，他就帮那个人赛马，就要到耶路撒冷要来报仇。故事就是这样子。那在竞技场中呢，他总算把那个坏人就又受伤了。可是另外一部老的电影是说那个坏人死掉，可是新的电影呢，他们那坏人是变残。在这个故事中，这个描述这个罗马人他的结局，就是他一生所追求的、努力所追求的，最后呢，在罗马人的面前彻底失败，因为他们在竞技场中被一个人家看不起的、被他们统治的犹太人打败，是一生的羞辱。他一生的努力中，最后一场战争就失败了。甚至生命几乎就消失了。但是犹太人呢，他一生也是这个样子，他的传统是非常好，是贵族，可是他的一生是很坎坷，被贩卖成奴隶，死里逃生。可是他心中的恨呢，一直在他逃生的这几年中累积了一个仇恨。他恨他那个弟兄，就想尽办法在竞技场中要把他弟兄消灭。结果他得胜了，可是心中这个仇恨还是很空虚。那故事的结果就是，当他得胜之后，心中的难处呢，他在那痛哭流泪之中，他发现呢，他的母亲跟妹妹得了大麻风，不能治。他就正好遇到耶稣基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故事就是他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底下，在那痛哭流涕，看这一个没有罪的人居然被人钉死，所以他就信了神，神就给他那种把他的仇恨拿走，他就去找他那受了残废的弟兄，他弟兄要杀他，可是他求他的弟兄饶恕他，所以呢，在新的片子中，这两个弟兄又重新复合。那这一个是一个电影，可是我们可以描述到这三个人物呢，事实上是我们世界上的一般人的一个描写。我们多少人就像那个罗马人，想要靠着我的好行为、我的努力来建造我的生命。那多少人就像那个犹太人呢，靠着我的传统，我们中国人五千年悠久的文化、传统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可是我们失去了有一位从天上来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要把真正的生命赐给你跟赐给我。我们多少人忙忙碌碌的建造事业，把 老实说，在我今天在你这边听到的，我希望我今天的信息是对你个人说的。我们多少人在忙着建造我的事业，不是说事业不好，那我们有多少人忙着建造我们的家庭，孩子什么事，孩子这个事，所有东西都是孩子走向的，孩子要去这里，孩子要去那里，或者丈夫要这样，太太要这样子。我们多少人要建立的人际关系，我看这个人不顺眼，我看这个人怎么样，都要建立这人际的关系。甚至教会也在我们多少时候凭着血气要建造我们的教会，可是我们却忽略了最重要一点，你我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有没有被建立起来。等到所有的都达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一生都是空的，我事业有了空的，我孩子长大了房子都是空的，啊，真的是很可惜的事情。那今天呢，借着这一段的信息，我希望能够鼓励你跟鼓励我自己。因为彼得在彼得前书在这里所讲的，首先我们要了解他讲的对象是信耶稣的人，是讲基督徒。如果你要这样了解，你就知道是基督徒有的时候不比非信徒好的太多，就品格上。可是因为我们是蒙恩的，可是我们还是得是个罪人。我们虽然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了我们，可是我们的生命还是得每天要被建立起来，因为不进就则退了。那在这里呢，我今天想借着三点呢，来告诉你我，我们在建造我们属灵生命呢，有一些的方法。你常常会听牧师说，圣经是太合道理的书，全世界上没有一本书有圣经这么合逻辑，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是非常有逻辑，否则你我今天不能存活的。如果太阳离地球远一点，我们都冷死的；太阳离地球近一点，我们都热死的。所以神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是看为美好的。那圣经是神的话语，也是美好的，也是有道理的。那这里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要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首先呢，他说，你们既除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去一些不好的东西。基督徒，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除去一些不好的东西。他在这里呢，主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嘴巴说的话，因为圣经说，我们心里充满什么，嘴巴就会说出来，手还不见得说出来，做出来。所以呢，你我一定要把嘴巴的一些的话一定要除去。他不客气的哈，希望你听了这个信息，不要以为牧师在责备你，不会再责备我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中都有一个破口，就像墙有一个口一样。我们的破口就是我们的口，破口啊！我们的破口就是我们的口，因为我们心里充满了恶毒呢，我们就说出恶毒的话。因为恶毒的话不会就无缘无故出来，因为你心里有恶毒，就说出恶毒的话，不小心就说出来。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后面说：“你们虽然是自由的，你们是在耶稣已经得着自由的，你们却不可借着你们的自由遮盖那些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在彼得前书二章的十六节，意思是说，你我今天被耶稣基督的救恩从罪恶中救了出来，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应该可以自由的不说恶毒的话。别人说恶毒的话，因为他还是被罪捆绑，他不得不说，他不说是奇迹。那我们今天是个自由的人，我们如果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真的自由，我们不说恶毒的话。恶毒的话，你去想象什么是恶毒的话。我们有时候说的话呢，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带一个录音机哈，自己 自己说话就开始录，那会后再听一听，你就觉得有些话不应该说。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一样，有时候说的话之后就觉得很后悔，不应该说的就说了。你又不是这样子，恶毒的话不要说。然后还有什么诡诈的话？诡诈的话呢，就是那些很阴谋的话，你就叫诡诈。你们要学这些话很容易啊，你们去看一些连续剧就知道了。这些话都连续剧都有，恶毒的诡诈的话，似是而非的话。那圣经彼得也告诉我们说，在彼得前书三章十节，你们有圣经再去看，不然我念给你们听。他说：“人如果爱生命，愿意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所以彼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真正的爱惜我们的生命，愿意享受神赐的美好的福气呢，我们诡诈的话都不要说的。接着他说什么？虚伪的话，虚伪的话或者假善的话。哎呀，我们有的时候很可惜，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不知不觉就说一些假善或者虚伪的话。人家问你好不好，其实是很不好，你说很好，那是虚伪的话。有的时候有人说，主日呢很困难，因为我们这边有个慕道的朋友，不能说对教会太负面的话，可是我们不能讲虚伪的话，所以有时候我们主日呢是最虚伪的一天。很可惜，我们来敬拜神，虚虚伪伪的来敬拜神，我们来跟弟兄姐妹来相处也是虚虚伪伪的。这个呢在人也许看不出来，可是神知道。希望我们做个真实的人，不要做个虚伪的，因为你做虚伪的你很辛苦，一个小谎言也要中谎言，再用大谎言来遮。人家问你，继续问你下去呢，就谎言都已经讲光了。牧师劝你，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做个真实的。你我绝对不是完全，没有一个完全。可是我们至少可以做个真实的，我们可以做个真实的不完全的，我们不要做个虚伪的完全的人。对呀，那我们虚伪的假善的话不要说。当然这句话不是鼓励你呢看到人家的错就讲出来了，我爱心说诚实话也不是这个意思。可对我们自己呢，我们不要虚伪，不要。然后呢不要说嫉妒的话，嫉妒就是说人家好看过去，人家好看。哇，人家买大的房子就酸溜溜的哈，嫉妒的话，人家开心的车就酸溜的话，人家工作一帆风顺就说那个嫉妒的话，你知道嫉妒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嫉妒呢，人才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当那些人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比拉多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耶稣的。所以你我要知道，因为嫉妒才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真正知道十字架的人呢，我们嫉妒的话不要说，因为我们说习惯了呢，我们就好像把主在钉十字架一样。所以嫉妒的话不要说。弟兄姐妹好，我们为他感谢神，打从心里的感谢神，不要嫉妒。最后呢，诽谤的话能更厉害，就是人前一句话，那人后就开始说那个人的恶言，诽谤那个，把人的品格、名誉都诽谤一塌。人前说一句，人后就说诽谤的话。这一个呢，是保罗那彼得在这告诉我，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些话说习惯了，我们的生命都流光了，我们的生命就用着这些话呢，我 我们生命越来越空，话越讲越多，灵是越来越空，因为我们的口太大。不要这样子，我们不需要，我们有这么美好的福音，这世界上没有这个真理，世界上人想都想不出来，我们有这个。我们更重要的有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常常提醒你跟我，我们要除去，我们要除去自己恶毒的诽谤的话，要除去。可是你除去之后呢，你不能就是眼光光的那里糟糕。圣经有一个故事，就是赶鬼的故事，有没有？有一个人的心中的鬼被赶走了，心里就空空的了。结果耶稣说：“那治下是可好？”那更恶的鬼就进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这些话除去之后呢，我们就要爱慕那个更好的话。我们要用更好的话把我们的心填满。所以他说什么？你们就要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他描述这小孩子爱母亲的奶这个样子，因为小孩子爱奶，他你知道，我真的是师母生了孩子之后，我真的是感触比较深。以前都是理论，我去厂房看我第一个女儿出生的时候，哇，才知道生命是这个样子。否则都是理论，每天都有人生孩子，谁在乎啊？每天都有人喂孩喂奶，谁在乎？可是你若自己看到自己的孩子在那吃母奶的时候那种渴慕呢？我们来个基督徒有这个样子，我们来个基督徒有像小孩子爱神的话，爱神的灵父一直在那洗，哪一个？我们多少人爱慕？你除去之后，你如果不爱慕的话，你又回到这个原来位置。我们一定要把那些不好的话除去呢，我们要把圣经像灵奶这种话呢吃进去。因为神的话是有生命的，因为道成了肉身，因为神的话成了耶稣基督，神的话就是有生命。所以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圣经是有生命的书的，叫 Living Book。 那神的话不仅是有生命，神的话也能够给人生命。所以你我信耶稣，因为我们读了这个有生命的话，把它接受进来，神的生命就赐给了我们。神的话也不只是赐给我们有生命，神的话要借着他的生命呢，滋润你我的生命。一个真正的爱神的话的人，读神的话的人，他生命不一样。在旧约中有一个叫摩西的人，那当然是一个可能是用个符号的表征。当摩西到西乃山上的时候，遇到这个神的话的本身，这生命的主的时候，这个神的话呢，生命的就把他的话赐给他，对不对？就给他十诫，就赐给他这个神的说一个石板。结果呢，他礼貌都变成不一样，是不是发光了？他吓人家，他就吓死了，是不是？这神的话会滋润你我的生命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生命都不一样。神的话如果填满你的心，那些恶毒、假善、嫉妒、诽谤的话、诡诈的话，你都不会说的，因为跟神这个美善是相违背的。所以我们除去之后，我们一定要爱慕神的话。有一天当你我停止读神的话的时候呢，你我的旧本性就开始启动了，你我的旧本性开始启动。有人曾经举一个例子说，我们心中就好像有两头恶狗，两头狗，一个是好狗，一个是坏狗。 这外国代表我的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旧的本性，啊，好狗呢是代表我信耶稣之后新的生命，然后这两只狗呢在我的心中常常咬来咬去。我本来不想说恶毒的话，这个坏狗就叫我说，那好狗叫我不要说，就这样子常常咬来咬去，我就说话都是就结巴了，像我这样的结结哀的口吃了口气。那人家说问牧师说怎么办啊，那牧师说很简单，你就在跟家里的狗一样，你有两只狗，你那狗你要那只狗赢过这只狗的话，你就喂那只狗多一点肉，让另外一只狗饿一点，对不对？吃饱的硬健壮的咬那个没吃饱的，是不是一样？你我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我讲基督徒，我们要用灵奶神的话喂我们心中那只好的狗，就胜过那只恶的狗。你颠倒就是相反，这一个呢是你我要知道的。然后他这边说了一句话说呢，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人的滋味就必如此。以致得救呢这句话牧师要特别解释一下，这以致得救就是说我们成长好像说我们的救恩是一步一步走的，这个是危险的啊！我们读圣经要有全套的福音，因为我们基督徒得救是那一刻，就是当你信耶稣基督承认他接受他的那一刻，你已经得着救恩了。可是我们得着救恩之后，我们很可能常常就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可是我们就好像在救恩中没有享受到神那个美好的救恩，所以以致得救呢，有一个英文版本翻译得很好，我先念英文的哈。他说 ：“So that by it you may grow up in your salvation。”就是说，你已经得了救恩了，你在你的救恩中能够不断的成长，就是长进、长大。我们基督徒得救的那一天我们得了救恩，可是我们要像孩子一样，因为我们刚刚才重生，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救恩中靠着神的话不断的成长，在靠着神的恩典能够经历到我们救恩的这个美好。所以他说你们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的做。在圣经中讲到的渐长或长大呢，在新约圣经中往往我查了很多的书，很多的经文都是讲正面的，都是讲正面的成长，不是讲负面的成长，不是讲好。那我们要靠神的话，爱慕神的话，让你我属灵的生命能够渐渐的成熟，能够在神给我们的救恩中能够享受。因为我们如果真是尝过主恩的滋味的人呢，我们一定这么做。所以呢，牧师就要挑战我自己跟你。神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今天在美国是自由的国家啊，网络的电子版一大堆。那你我如果真正的尝过主的恩典的，我们能够如何不爱慕神的话？反过来，如果我们不爱慕神的话，你要回头想想，你有没有在一生中，你有没有尝过主的恩典？这是很合理的问题。所以我常常鼓励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你要反复的思想得救的经过。我也在反复的思想，我是在哪一年， 大概哪一个月我也忘了，哪一日我也忘了，至少我知道大概在哪一年，那在哪一种情况之下我尝到了主恩典的时候，你我一定要好好的想，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来爱慕神的话，爱慕神他自己。神的话是生命，神的话赐给人生命，神的话也滋润你我的生命。关键你如果不爱慕的话，你怎么得着？你怎么得着？然后我们在属灵生命的建造中，我们要先把不好的除去，我们要爱慕那个好的来取代那个不好的。然后第三个是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要来到这边说，我们的主是活石，主是个活石，是个石头，是 living stone。这个石头是永活的，因为它是永活的神。它不仅是活石，它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它应该是我们生命、我们教会建造这个房子的最重要的那块石头。那头块石头呢，有的时候很难解释，以前我都认为头块石头就是盖房子的第一块的石头，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盖过房子。那以前的房子是石头的，所以第一块石头最重要，第一块石头摆错的话其他都摆错。那我曾经有机会呢参与建教会的工作，就是建真正教会的工作。那天我们是有一天是铺那个，因为跟当时盖圣殿不一样，我们是铺水泥，铺水泥。那天水泥呢，我们一大堆是义工，都不会，就水泥车一大堆，就铺得一塌糊涂啊，就漆漆涂涂，就弯弯曲曲的哈，铺得不是很好，所以很多年后呢，这个问题就很大，因为水泥铺得不好就麻烦。可是后来水泥一个礼拜后干了，我们开始盖真正的教会这样子。然后呢，那些人告诉我们，你想象成片片水泥，它要从一个角落开始盖起，不能乱盖。这个角落呢，第一块木头最重要，你若定歪的话，其他都会跟着歪。然后呢，他们要定真正排好了，真正定一个的，再找教会的人，找不到我们教会的人，好来就找到我啊，我就滥竽充数，我就定了第一个钉子，象征性的。那第一个钉子大一点点，钉歪了，可能教会就歪了。所以呢，这个是头块的石头，你想，头块的石头是整个建筑物最重要的，可是往往是人家注意，你说房子盖好了，你去找哪边头块的石头，你都找不到了。这耶稣就是这样子，耶稣是你我生命的那个头块的石头，你我人家可能都看不到的。可是后来我们有一年去了以色列，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他们说，就犹太人说头块的石头不是那一块石头，是整他们是有拱门的。是两边这样石头上叠上的，是最中间的那块，就那块石头一压下去，整个柱子都压稳，那个时候不管你是讲是最角落的或者最上面，都很有意义的。耶稣是你我生命的根基，最基本的那块石头。耶稣也是你我生命最崇高的那块石头，是整个建筑物中最高的那块石头。耶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不只是这样子，耶稣是神拣选，是耶稣是神拣选来拯救你跟我，没有别的道路，不是条条大路通天堂，只有耶稣神拣选。 那耶稣是神所宝贵的，因为耶稣是神独生的爱子。那耶稣不只是这样子，耶稣是你我所有相信的人所可以信靠的。这边告诉我们，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我们相信耶稣的人不需要对人家说抱歉、不好意思。不知不觉呢，我们在很多公共场所都不敢讲是基督徒的，因为觉得没面子、羞愧。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没有好羞愧。然后呢，耶稣对那些不信的人呢，是被人家所遗弃的，然后结果变成不信的人的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这边讲得非常清楚，耶稣最坏的活时，我们都要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就好像什么，我们都是个活石一样，我们是小小的石头。活石的观念很有趣，我今天在反复讲活石。通常石头不会重嘛，对不对？不会重，石头我们就知道石头不是有生命的，就是活石居然会有腿。因为这个活石来到主的面前是不是被人家运来的，被人家扛来的，被人家打电话怎么样子请来的，开车怎么样来的，还是他说我是活石，我是个石头，我有腿，我干干热烈热烈的来到神面前，要来到，甘心乐意来到。石头很奇妙，我们中有一句话叫顽石点头，对不对？你我没信主之前都像个顽石刚硬，圣经说我们的心像石头的心。可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神要把我们的石头心换成肉的心。可是我们还是有石头的本性，我们还是有腿，我们要高高兴兴的、干干热心，就愿意的来到神的面前，像一块活的石头，有自主的意志的。那我们来到这里呢，要被神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在今天来讲就是建造成一个教会。教会就是很多个石头组成的，都是那些石头是活的，也是有石头的本性的，他愿意来的，来到这边就被建造成一个神，一个圣灵所充满的一个宫殿。然后来的这些石头呢，后来就很奇怪了，就变成一个圣洁的祭司。在旧约的时候，有祭司制度，必须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叫利未支派，一个叫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做祭司。可是到了新约之后呢，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祭司。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呢，就好像石头被建造成一个圣洁的宫殿，然后你我在中间呢，就像一个祭司来向神献祭。那献祭呢，要献神所悦纳的属灵的祭物。我们今天不需要再牵牛牵羊来到教会，在这边宰宰杀杀，旧约是这样子，杀牛这些。那我们今天基督徒都是祭司来到教会呢，我们就要献一种祭祀，神所能够悦纳的祭。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有哪一些是神悦纳的祭？首先就是我们的身体。保罗在罗马书劝他们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要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的祭物，不是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这群活死要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祭物一样献给神，这个是神喜悦。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把来到神面前敬拜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你要出去不好，爱慕神不好，神的话你爱慕到一个地步呢，你非得把身体献给神当作活的祭物，这个是必然的现象，必然的。如果有问题，你就要追溯到我可能没有出去，我可能没有爱你，所以我不能献身体当作活祭。然后不只是我们身体要当作活祭呢，希伯来书有这句话说，你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那个承认主名的人嘴唇的果子，我们要把嘴巴都要当作祭物。我说过了，我们的口是个破口，可是如果我们的口把神的话灵奶吃进去，我们的嘴唇都是圣洁，我们把我们嘴唇都当作祭物献给神。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的嘴不干净，我的口不好，可是我愿意活死来到你面前来洁净我的口，那我口子说好的话造就我的话，因为我的嘴巴不献给你，我嘴巴只说颂赞的话，赞美神鼓励人的话，这个是神悦纳，是你讲的清清楚楚。那不只是身体，我们的嘴唇，圣经还算经文说，你们不可忘记行善，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神也要我们做一些好事，我们不是因为去造桥铺路得到救恩，不是，可是我们得了救恩的人，我们一定要会去做好事，这个是本后就前后次序的问题。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忘记做一些好事。旧约告诉我们，我们凡是行仁义公平呢，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做一些好的事情。你想想看，现在多少的，尤其像我们在台湾在中国也是一样，多少的医院呢，原本都是教会办的，都是基督徒办的，因为他们听到神这句话说，你不可忘记行善。你想想看，在美国也是这个样子，每一次水灾、什么灾、火灾，一些教会的组织都会跑去，我们不可忘的行善，因为这样子是个祭物，是神所悦纳。然后我们的身体献上，嘴巴献上，我们的手脚当作行为献上，最后呢，我们的口袋要献上，就是我们的金钱，你的钱包要献上，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可忘记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悦纳。然后我相信有的时候呢，有些东西的次序，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有些人献身体比较容易，有些人献金钱比较容易，那有些人是颠倒，献金钱容易，献身体比较不容易。那有些人可能会做好事很容易，嘴巴控制不住，那有些人嘴巴可能可以控得住，可是都不愿意做好事。这个就是要平衡，神要我们今天能够透过耶稣基督奉献一种技能，是神所 在你我建造生命的这过程中，要除去，要爱慕，要来到呢，是我们一生中反反复复要做的，不是一个限号。我今天出去，我今年决定要出去，我明年呢，我决定要爱慕，我后年呢，决定要来到，不是吗？你来到之后呢，你还要再回到原位，还在出去。因为我们有些话呢，大的不好的话我们好除掉，有一些小的我们还没有敏锐度。然后呢，当我们无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发现哦，那个话本来我都觉得可以，可是神说不可以，那我就来到活石面前说，神啊，求你帮助。那让我再回去除去那个认为小的，越当我们越接近这个圣洁神的时候呢，我们越发现我们生命中不好的地方。我再重复说，你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就像个工作一样，还没有雕塑完成的时候。所以呢，有人给自己挂一个牌子啊，叫做所以说什么，神还在我的生命中工作，对我有耐心。神还没有完塑造我，对我千万有点耐心。可是这个耐心呢，我们就必须要知道，我们先要愿意出去爱慕来到。最后呢，我用一段经文，我们彼此的来同病。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最后当耶稣讲完那个最伟大的登山宝训之后，耶稣讲了好多好多好多，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所以呢，凡是听到我这个话呢，你就去行的人，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是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人呢，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你我生命的建造要根基对，这段话我们都经读很熟了。这个世界上就是给我们两种根基，一个根基是磐石的根基，一个是沙土的根基。沙土就是说我可以随波逐流哈，很有弹性的哈。那磐石的是不动固定。那事实上盖房子呢，很奇妙的哦。盖房子你不管盖磐石呢，你盖沙土呢，材料都是一样。圣经他们讲说材料不一样，那花的功夫也一样，你要盖墙盖墙，盖屋顶盖屋顶都一样，因为花的时间也差不多。很奇怪的，你我今天在这个世上的生命呢，无论是你是怎么样的基督徒，你花的生命都是一样的，可是你也花同样的时间。关键是说，你第一步你选错了你的根基的话，你结果下场就是完全不一样。房子本身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在繁忙的日子当中，你我怎么建造你我的生命？我们是要建造在那个活石磐石，是永久的磐石上，还是我们就是随波逐流沙土嘛，弹性啊，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房子房子啊，看起来都一样。可是圣经告诉我，你我生命会遇到困难，雨水冲冲水，环境一来，根基就显露。房子也是这样，都一样，根基显露，后果你就自己想想。 求神帮助，凡是听到神的话就去行的是聪明，是个有福的。我不希望你们来教会一次两次三次还是一样嘛，这是一个遗憾。因为我们如果入了神的这个宝山，我们空手而回的话，是你的遗憾，是我的遗憾。我们起来吧。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呢，我们再一次的来向天上祷告祈求，愿我们的心不是石头的心，我们是一个柔韧的肉心，我们愿意来听你的话，愿意被你的话来指出我们生命不足的地方。我们靠着主你的恩典，除去我们口中一些不该说的话，让我们能够花时间来爱慕神你这个宝贵的话，让我们也常常愿意甘心乐意的快跑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向你祷告祈求，因为只有在你那里有盼望。用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这位聪明的人一样，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永久的磐石上。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有平安，都有喜乐。就求神你垂听我们祷告，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无论有软弱的，就求神你来加添他们力量。让我们在主内也彼此的做个真诚的人，我们彼此用爱来关怀，用爱心来彼此的来包容。